是我们的姊妹带给我们。我们今天虽然房间蛮凉快的，没有一个弟兄姐妹转头就走。我特别在这边谢谢我们教会产务部的同工，昨天晚上忙到半夜，今天清晨五六点钟就已经在这边，现在好像恢复了。本来我们的灯光好像特殊效果，一闪一灭一闪一灭的，现在好像稳定了。所以既然太阳出来了，个蜡烛就不需要了。人在主里面借着同工碰见的主耶稣，那些剩下来的微光跟调剂，那些都不需要。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开始讲马太福音的圣经，是头一段，是要从基督的家谱开始讲。那今天这一段的圣经呢，我读给各位听，您就不要起立，并不代表我今年悔改了。我是怕你念完了之后可能会头昏，所以弟兄姐妹看的圣经，我们一起跟着我一起看过去，好不好？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兰，亚兰生亚比拉达，亚比拉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从纳和氏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所罗门生罗伯安，罗伯安生亚比亚，亚比亚生亚撒，亚撒生约撒法，约撒法生约南，约南生乌西亚，乌西亚生约坦，约坦生亚哈斯，亚哈斯生西西加，西西加生马拉西，马拉西生亚门，亚门生约西亚。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利亚和他的弟兄，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利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伯，所罗巴伯生亚比玉，亚比玉生以利亚敬，以利亚敬生亚索，亚索生撒都，撒都生亚金，亚金生以利，以利生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马旦，马旦生雅各，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这样亚伯拉罕到大卫共十四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主，我们在你的话语面前敬畏，你是当年借着使徒马太，这位传福音的马太所有的记载，求你今天把你的话语解开，就发出亮光。借着这一段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都觉得要忽略要跳过去的，今天来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像马太一样在你面前蒙恩，乃是蒙耶稣基督而来的恩典。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段的一开始，中文的圣经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底下括弧儿子，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当我故意把英文的次序列在这个地方，因为英文的次序跟原文希腊文的新约是一样的，它的头一句话是耶稣基督，是家谱，是家谱。第二句第二个词是耶稣基督地，是一个所有格，一个那个 genitive 的格。接下来他说耶稣基督是谁呢？他说是大卫的儿子，还有亚伯拉罕的儿子。很特别，请你注意，亚伯拉罕比大卫在先，但是在马太记载的时候先说他是大卫的儿子，之后再说亚伯拉罕的儿子。一开始 The Biblos Geneseo 这个字就是 The Book of Genealogy， 就是家谱的书。如果你写本书，你会这样的开始吗？你叫你的读者一开始一大串的名字念得糊里糊涂，大概念一半的时候就把这本书关掉了。但是你记得这个作者马太，他是一个犹太人，等等我们还特别要介绍他，他是一个非常 有犹太人希伯来文希伯来人的背景跟风味的一个人，他要记载的主角人物重心跟中心，他必须这样的记载。在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第四章第七节那边，在宝座的面前，在神的宝座面前有四活物 The four living beings， 这四个活物在圣经上形容说，头一个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有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今天我们开始马太福音，有人说为什么耶稣传要写四遍，的确中间很多重复的，那中间好像还有一些有出入的，有形容不同的。有读圣经的人，我并不说四福音这样的解释，但是一般读圣经的人发现，在马太的福音里面特别讲他狮子的那一面，讲他的君王面。马可福音特别讲到耶稣基督的牛犊面，是一个仆人的一面。在路加的福音里面特别讲到他是一位真人，讲到他是脸面像人的第三个四活物，四活物的第三位。第四面说，像约翰福音特别说他在飞鹰一样，说他是一位神。请问弟兄姐妹，什么样的四种的身份，四种的彰显，在哪两种的彰显里面需要家谱？仆人有没有家谱？没有家谱。神需要不需要家谱？不需要家谱。所以四福音的里面只有两个福音有家谱，请问是哪两个福音？马太而且路加。因为马太说到他是君王，有个王的谱，路加说到他是一个人，人也有家谱。但是马太的家谱跟路加的家谱是不一样的，是好像有一个正一个道，有很有讲究。接着从家谱这两个字下来，很重要的两个字是，这个家谱是谁的？他是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的。啊，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我们说英文的，中文圣经是不是从英文圣经翻来的？为什么 Jesus 变成耶稣呢？因为中文的圣经不是从英文圣经翻来的。我再讲一遍，中文圣经不是从英文圣经翻来的。耶稣基督的家谱，耶稣 Christu， 耶稣，你听见希腊文耶稣翻成 Jesus 好还是翻成耶稣好？我相信中文圣经翻得好一点。 OK，在希腊文的安排的里面，一个句子前摆在前面的是重要的，是要强调的。所以他这个一开宗明义，一开始他的家谱是谁的？耶稣跟基督的。你就知道这一个是整个福音书，不光是马太福音，而且四福音书的里面的中心主题主角，而且是重心。如果你离开了这个，你来读福音书的时候，你却不认识耶稣基督，好像耶稣基督在地上自己讲的，他说有人有读这旧约的书，以为在中间其中有永生，但却不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有许多人只是把圣经当成文学，当成知识的时候，他就却没有找到耶稣基督是谁，他就永远的失落，他失落他阅读所有的原因。我们今天来看耶稣基督是谁。耶稣他的有一个旧约的人物，我们以前讲过他的名字跟耶稣的名字意思一样，是哪一位？非常好，约书亚将军。我说非常好，因为你们也偷看到了哈。耶稣是希腊文，他的希伯来文的名字就是约书亚。你记得约书亚跟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耶稣基督把人从罪恶里面救出来，耶稣亚而且带人 进入迦南美地，而耶稣基督叫做圣灵要把我们带到基督的丰盛里面。所以旧约的约书亚在预表新约的耶稣。那耶稣什么意思呢？在我们下个礼拜要讲的一章二十一节，耶稣这个名字 不是耶稣基督的父母亲自己给他起的，是那个天使告诉他的父母亲，你要生的儿子要起的名字叫什么。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请问耶稣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救主，答案都在上面。所以你要一面听一面看，这样子就吸收进来，而且后面还接下下来还有考试啊，还有考试。什么考试呢？耶稣是什么意思？耶稣是救主，是个犹太人蛮普通的名字，而且西班牙语系也有人的名字叫耶稣，因为那个地方说到耶和华是我的拯救，耶和华是我的救恩，就是约书亚的意思。我再问一遍，耶稣什么意思？救主。他还有一个名字是基督，基督不是他的姓。有很多人以为耶稣是他的名，基督是他的姓，基督不是姓，是他的 title， 是他的头衔。就好像我们上一次以前讲的，讲到凯撒雅古斯都，凯撒是皇帝，雅古斯都 Augustus 是他的名字啊。耶稣基督，基督是他的头衔，是他的身位，是他的是他的工作，是他的function， 是他到地上来做什么。请问在旧约希伯来文的翻译的基督是什么？弥赛亚。刚刚我们唱的诗歌有没有说弥赛亚？有哈，很多有人有朋友头一次来到教会，哦，你们怎么除了耶稣基督我们还听过，说还有弥赛亚啊，还有旧约先知，还有以赛亚，以赛亚跟弥赛亚又不一样哈，好麻烦。但请你记得，弥赛亚什么意思？哎呀，我圣诞夜才讲哎，看看啊，看看你圣诞夜讲的你记不记得。那基督什么意思？有人知道，是受膏者 ，the anointed one， 是受膏者。在旧约的时候，甚至于在欧洲有很多老的文化里面，他们在有三种身份。我记得我圣诞夜那天后面一个短讲，就有一个大夫跟我说，他说今天讲得好，特别短啊。我现在要考考他记不记得哈、啊，那么短还不记得哈、啊。基督或者弥赛亚，说到受膏者，有三种身份，有三种人在他们承接圣职的时候，他们需要用牛角装了膏油倒在他们的头上。这三种身份是什么？君王、祭司、先知。哎呀，真棒哈、啊！你们很可能原来就知道，或者是记性特别好。感谢主。耶稣基督他是个受膏者，就说到他这个人身上有这三种身份，他是那个被膏油充满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愿意稍微岔出去一下，那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成为我们救主的人，在你接受相信的时候，他就把他的生命给你，不光是长生不老，而且永远永远永远的生命。他的生命是一个祭司的生命，他是个先知的生命，他是个君王的生命。你我也成为一个小基督，成为一个祭司，成为先知和君王。那你说我干什么？祭司是干什么？祭司是把人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对不对？先知呢，把神的信息带到人中间。所以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宣讲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在尽先知的身份。我不是说你要把我的头衔名片上印先知啊，不这个意思。你我在传福音的时候，你比你传福音的对象慕道的朋友他不知道耶稣基督是谁，当你介绍耶稣基督给他的时候，你正在尽先知的职分。你就是那位小小的受膏者，你我有这样的地位，而且君王，我们是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你我承受他的生命，成为小小的彰显基督的王性。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整个圣经 新约所介绍的耶稣基督，耶稣是救主，基督是什么意思？受膏者。好，谢谢。我们圣诞夜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我们讲过路加福音的第二章，那边说到今天在大卫的城里面为你们生了什么救主，就是主，就是基督，好不好？这你会看见在四福音里面不断的把耶稣基督的名字跟他的作为显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知道到底我们信的是谁。接着我们下来要看这个马太福音的作者是谁，我就把三段的圣经摆在你的面前。头一段在马太福音的九章九节，在那边说耶稣从那里往前去，看见一个人名字叫做马太，马太啊，马太福音，坐在关税上面，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马可福音的记载呢，说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勒非的儿子叫什么名字，叫利未，叫利未，坐在关税上，就对他说你跟随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路加福音呢，这事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关税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你觉得马太除了叫马太以外还叫什么名字？叫做 Levi。 在 犹太人十二支派里面有没有一个支派叫做利未支派？有哈。你说嘛，光是这几句话比比哈啊，会不会碰巧是不同的人啊？等等，我会让你们再看这三节圣经的后面，每九章九节的后面第十节，还有二章十四节后面的十五节是什么，你就更知道是同一个人。所以马太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利未，一个人名字叫做利未，一定说到他是一个利未支派的人。利未支派是以色列人的十二族，像我们中国人汉满蒙灰藏，他们中间啊有很多的少数民族，但是犹太人十二族中间有一个利未族，是专门的、专心的，是服侍神的。他们是无份无业，因为神就是他们的产业。在分地的时候，我们讲约书亚已经花了很多的时间，利未支派不分一块一块、一省一省的啊，一块块的地给他们，但是又给他们什么头层。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应该记得哈，利未人也是有六个陶城，也都是利未人的城，这些城是特别给利未的。那利未提到利未的时候，就已经隐藏马太是一个饱学之士，他是一个希伯来人的希伯来人，他是一个精通旧约的一个人，他是满受有希伯来文化的一个人。这个人他也很可能那是他的背景，也很可能那是他的有色眼镜。我们常常说我们有不要戴有色眼镜，我们一个人不可能不戴有色眼镜，我们一定在我们的文化，在我们的风俗习惯里面，我们就受这些感染，所以我们没有人是不戴有色眼镜。马太福音的里面他是一个典型的利未人，所以在他的马太福音的里面有48处引用旧约，所以有人就说马太福音马太的里面讲到耶稣的时候，他一直说这一位耶稣基督是我们旧约里面曾经几千几百年之后提过的那一位救世主，那位弥赛亚。所以他在表现的时候，他有一个特别的对象是犹太人，是希伯来人。那你说我们中国人管他去干什么？但是我盼望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原作者他是怎么背景，他在他的背景里面怎么样来表现。我记得黄子佳牧师在我们中间讲到神的国天国的时候，你会发现马太讲到神的国天国就叫做天国，但是路加那些地方他们讲到神的国，因为他的对象，路加他们对象比较是外邦人，但是马太是对象是希伯来人，所以他提到天国，没有人不知道天国就是这位神掌权的所在啊。 那这个利未，所以利未在这个利未马太，马太利未在写马太福音的时候，这整个的马太福音里面充满着犹太人的文化气质，里面有是里面提到这些先知的预言是很深邃的犹太人的文字，跟他特别详述到这个弥赛亚的到来，因为他不希望他的作者好像今天在美国的人圣诞节过的时候，哦哇，圣诞节里面的圣诞老人是真的假的，所以在我们圣诞节的时候啊、在我们在教会的里面讲到耶稣基督的降生，有人在外面看这个 Polar Express 这个Tom Hank 演的很把圣诞老人演成像神一样的人物，再到教会里面讲耶稣，以为圣经上以为基督徒所信的耶稣基督不过是跟那个。跟那奇妙怪诞的那个圣诞老人一样，你不要搞错啊，亲爱的弟兄姊妹，马太在犹太人的角色，他看整个过去几百年的预言，他说这就是那位预言里面的中心主题的那一位，你记得马太，我又要名字叫的利未，这是他的特色，我刚刚已经讲。另外呢，你记得刚刚我们读的圣经，这个人是做主耶稣呼召他的时候，他坐在关税上面，他是今天的 IRS 啊，这个征税局的这个啊、他你在美国也是很害怕这个 IRS 写信给你啊，因为退款的机会不多哈、啊。但不光是如此，我们不要把今天的美国的税捐局。想成当年的当年的这个税率税利啊 ，the tax collector 有一个背景，说到当时犹太人他们是王国，所以他们是在罗马的政权底下。罗马人虽然兵强马壮，但是罗马人的版图很大，而且要去征税的时候并不简单啊。所以呢，罗马人有一种说法是罗马人呢。就公开的招标啊，我这边有几个税吏 tax collector 的 position 哈、啊，那请大家来申请，怎么申请呢？你就来标啊，譬如说呢，卢中信说我标20万，啊，这个任海瑞说我标25万，这什么意思呢？就说如果他标20万是最高的话呢，在他的任内，他就要能够收到20万的税啊！如果中信啊，如果你收到25万，那5万到哪里去？揣在腰包里面。但是很不幸，有人比你多出5万，所以海瑞就飙到了啊！那海瑞飙到25万，所以你要挣多少钱呢？他要争取30万，这不贪心啊！哦，有人还好没有说要300万哈、啊，因为多的全都要塞在腰包里面，所以呢。罗马人就用犹太人来收犹太人的税，聪明哈、啊，所以他就为了自己的好处，也为了他的组织，罗马政府就好好的能够挖到的钱，都拼命的征税，因为多的都是他自己的，所以在犹太人的心里面，我们中国人我以前讲过，这种人叫什么？汉奸，他们叫犹奸啊，犹奸，所以。他们税吏在犹太人的中间叫人又害怕又生气，就是这么一般人，他们自己是犹太人，但是欺负我们犹太人来诈我的税。那这个税吏呢，我要我是耶稣基督，最好不要找这种人啊，找这种人很麻烦啊，找这种等等，你看后面还有麻烦的啊，再还有什么特点呢？我这个故意请你先注意一下，底下还有一个特点跟这个作者。那他在刚刚第九章哈，我刚第九章马太福音9章9节你念了对不对？他坐在税官上面，耶稣基督到他的面前说：“你跟随我来。”他就起来跟随耶稣。那第10节紧接后面呢，说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马可福音2章14节讲到马太利未蒙召了之后呢，15节说耶稣在利未家里面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 因为他们也跟随耶稣。这个他们是谁呀？是马太利未家里的客人呐、啊。你注意，路加福音五章的更清楚，他说这事以后，就我们刚刚念过那一段，耶稣基督出去看到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关税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随着耶稣。哎，但是你说等一等啊，哎，你每次去参加一些特别的聚会，或者听到牧师讲到说撇下所有跟随我，你说吓得要死，好像都不敢走上去，有几个傻瓜走上去，他一切都撇下所有。但你看看你看看马太怎么样跟随耶稣。马利未就在家里面为耶稣大摆筵席，做得到做不到？中国人一定做得到啊！有许多税吏和别人和他们一同作席。你读这几段的圣经，你发现马太、利未如何跟随耶稣，而且他请的客人是谁？他请的客人就是他的同事，就是那些税吏。我再给你们看一下，那些税吏，这个路加还比较客气啊，还有税吏跟罪人。第一个，你会不会请这个其他的坏蛋？哎呀，我对不起，我这样讲，他的狐群狗党请到家来，他也不想一想谁是他的客人，耶稣基督是他的客人，他把他的狐群狗党都请来。哎，对不起啊，我不是说你去传福音请客，就请你的狐群狗党，我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马太、利未，他除了这班人以外，他并没有别的朋友，别人看着他躲得他远远，恨他都来不及，瞧不起他，背后骂他汉奸，骂他游奸。但是他就是这样的，能够把他的同事、把罪人带到他家里面来。在马太福音第十章，耶稣基督在呼召门徒的时候，十二门徒的时候，十二个门徒头一个叫做西门彼得，他还有他的兄弟，他把他的兄弟带来。到了第三节，腓力跟巴多罗买还有多马和税吏马太。哎，奇怪，哎，讲别人的时候没有把他的官衔儿，这个老兄特别把他那个不大好的官衔儿特别提在那边，叫做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哎，请问利未是谁的儿子？亚勒菲的儿子。我看来看去，我猜想这个雅各很可能是他弟弟或他哥哥。我就摆在你的面前，耶稣说你跟随跟从我来，他就放下所有的跟随的耶稣。哎，就他还有房子，他还有家，但是在他的家里面，他请了许多人到家里面，还有他的兄弟。之后这些人跟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在一起坐席的时候，就有许多人跟随了耶稣基督。你做到了吗？你能做到吗？所以他有这个作者是利未，这个作者他是犹太人的特色，这个作者他的官衔，他的工作是税吏。第四点呢，说到他的蒙召改变，他的改变还不只是请客，以后他成为一个一生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以后他把他所跟随的耶稣的许多许多的细节写在马太福音的里面。耶稣基督那天跟他说：“你跟随我来。”在后面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马太记载说，耶稣基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蒋燕，谢谢斯蒂凡的同工。斯蒂凡的同工，他不但需要同工，在我们的夹页里面有这一个蓝的，哎呀，我们子义牧师他说：“你需要关怀吗？”哎呀，我前几天接到一个电话，我忙得不得了。他问我：“你现在忙不忙？”我说：“很忙。”他说：“我有些事情要跟你谈。”我说：“我介绍斯蒂凡同工给你，我介绍我们张子义牧师给你，你觉得这个牧师有没有爱心？”
没有爱心哦，我不是说张子怡，我。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什么需要？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呼召人的主，当他对马太说，那一天实在是马太惊天动地的经验。你有没有碰见一个人在加拿大碰见你，在 Lexington 当堂碰见你，跟你说你跟随我来，你就傻乎乎跟他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但耶稣基督对他说，你跟从我来。在座多少的我们的弟兄和姊妹也有这样的经验，当我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碰见这位我不认识的主，当他对我说你把你的生命交给我的时候，我就甘心情愿地把我自己交给他，而且问他说，主，我能为你做什么？如果我能做一个像斯蒂凡同工那样子的，能够安慰别人，陪别人，在别人生病的时候，在别人失业的时候，在别人家庭出问题的时候，我能够坐在他旁边跟他一起流泪，听他讲话，我如果别的事情不能做，我如果能够像马太一样把我的家打开，把我自己的同事，甚至被人瞧不起的那些罪人，被人恨恶的那些罪人请到我家里来，我也不会讲什么，我就把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都请来。你知道那些圣经的背景后面，因为耶稣基督到马太的家跟这些坏蛋碰在一起，人家定罪说，你这个什么牧师，你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你怎么跟这些罪人跟罪人在一起，就我们最唾弃最看不起最讨厌的人，你跟他们在一起，这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今天跟你我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叫你们享安息，因为我的担子是，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什么叫做轭？一个牛脖子上挂的那个东西，这个有一个背景，在犹太人的耕地，无论是牛或者马，在拖车或者耕地的时候，他那轭是两个套在两个牛或者两个马的身上，有一个牛是非常强壮的，有一个牛可能小或者软弱的。他说我的轭，那个强壮的那一位是主耶稣。他说你的轭，他说我的轭，我的轭要成为你的轭，你的轭要成为我的轭。我跟你一起走人生的道路，在新年的时候，我把这样的信息摆在你的面前。不管你我的情况如何，主耶稣今天在呼召马太，主耶稣在呼召你。哎呀，弟兄姊妹很紧张啊！你讲了半天，我后面还有十几节没讲，今天主要讲第一节啊。但是后面还能够再多讲一点，好不好？这边说亚伯拉罕的后裔，他原文是儿子。大卫的后裔原文是儿子啊。你有没有读圣经的时候觉得，或者你有一个查经的时候一个问题啊？主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之后他降世为人，在地上他常常祷告在天上的父，他比别人更祷告。照理说他是万有的主宰，他是万能的神，他是无，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在他是 almighty，整个的宇宙穹苍，如果有一个人不需要祷告，就是谁？就是耶稣，因为他自己就是那位全能神，他不需要祷告。但是耶稣基督祷告的最多，我们中间越是有本事的，祷告越少；越是会讲道的，他就讲道就不祷告；越是会唱诗，他唱歌的时候不会祷告；他越是五音不全的时候，他就拼命的祷告，对不对？当我们电都不来的时候，我们就拼命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不需要祷告，但是他在地上的时候，他经常通宵的来到父神面前祷告。那我有一个好奇的问题，既然神已经来到地上啊，天上他跟天上的父不是就在他里面吗？哎呀，这可是难题哈！我给你一节圣经看看，约翰福音第一章18节，他说从来没有人看过神，乃是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所以耶稣基督是那个表彰，这个就有一个语词学
文字的学的中间的讲究，对我们中国人，父亲儿子，爸爸儿子，我的爸爸就是爸爸，儿子就是儿子。另外呢，孙子不能叫儿子啊。亚伯拉罕跟大卫差多少代啊？十几代。那他怎么会又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怎么又会是大卫的儿子？你不搞错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哈，我只会讲这么一句话，广东话。因为在希腊文也好，希伯来文化也好，子是表征，是彰显；父是本质，父是内涵，子是表明。从来没有人看过神，神的 what he is， 他的 very being， 他的存在，没有人能看见，乃至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彰显出来。所以在他彰显的时候，他在子的里面彰显。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开始，他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他是 the manifestation of God's very being， 是神的存在，神的存有，神的实质的发的光辉。神是荣耀，荣耀所发的 radiance， 荣耀所发的光辉。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他是父的表彰，在父的彰显，是父的荣耀的时候，他在子的位分，子的功能上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从天而降，人就在天的人子，这耶稣基督讲的，对不对？他从天而降，人就在天，但是他在彰显那位神的时候，他仍然跟那位本质的父有一个不可断的一个连接，这是父与子。好，这边讲大卫的儿子，我的时间我要快一点啊。讲到大卫的儿子，中间隔了那么多代，就是说到大卫的，刚刚不是讲了半天，父与子，子是父的什么彰显，子是父的表明，子是父的表彰。那大卫的儿子表彰什么？大卫的儿子表彰什么啊？表彰大卫啊，对不对？大卫是犹太人里面被神拣选最伟大的君王。大卫的时候，还有他的儿子所罗门的时候，是以色列国里面最伟大最强盛的时候。所以他说到这位要降生的耶稣基督救主 and 受膏者，救主受膏者耶稣基督，这位他是大卫的表彰。大卫已经过去了，大卫这个人已经死了，但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重新彰显神所立的君王的王权和治理。在诗篇的里面，他说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位受膏者，那位弥赛亚，神在旧约 诗篇的时候，他说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哎，永恒的神不需要生的，不需要哪一天生呢？这个生不是他从无有变成被创造而有，耶稣基督不是受造，耶稣基督就是那位 creator himself， 那位神造物主的自己。当他来到地上，说的生是他降生为人的那一部分。他说我今日生你，好，我求他，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摇匠的瓦器摔碎。这边说列国，说到地级的，要在这位大卫的君王的掌权的底下，把列国好像瓦器一样的打碎。当犹太人在耶稣基督的降生的时候，是一个亡国奴啊，最没有权势，最被欺压，最穷困的时候，这位要降生的这一位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是大卫的儿子，大卫的彰显，说到神的国度，神要把列邦都打碎的那一个王现在要出现。所以难怪犹太人，在旧约的犹太人，在那边等弥赛亚，等那位救世主的犹太人，在等神能够来 这个救世主来到的时候，是民族救星，能够复兴我们以色列国度，对不对？我们上次那个潘牧师也讲到，你什么时候复兴我们以色列国度？他们为什么会用这样的话？为什么问这样的问题？因为你的旧约的先知、诗人都这样子写的，他们所盼望的是这位救主、这位民族救星来复兴我们以色列国度。但是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不但是大卫的儿子，来彰显大卫的王权，他也是什么？亚伯拉罕的儿子。我非常的稀奇，我想了半天还是想不通，但是我就摆在你的面前。马太在写的时候，先说他是大卫的儿子，后说亚伯拉罕的儿子。亚伯拉罕是什么人？我们今天没有办法细讲。他是一个外邦人，他是住在加勒底的乌尔，他在一个拜偶像的地方，神呼召他，他就跟随神，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一直跟到神所给他应许之地。在神他这样的相信神的时候，神说我要借着你赐福给万国。哇，这就比大卫更大了。大卫叫征服列邦，但是亚伯拉罕神要借着他把神的福气就倾倒给列国万邦。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这一眼看下去都是华人， How then possible， 怎么可能？连华人多蒙恩。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在圣诞夜的时候看他们有一个演出，有一个东方有几个王上来走到耶稣基督台前，那天那个耶稣的马槽在这里哈，他们走上来呈上黄金、乳香、没药。那几个博士从哪来的？从东方来的，不晓得有没有从中国来的啊？我们中间中国来的博士多的是哈。但是感谢主，这些人应该跟以色列的神是无分无关的，是无神的，是不被纪念的，在神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活在地上是没有指望、没有神的人。这以弗所书第二章所说的。但是今天神的恩典临到我们华人，这么多的人来到神的面前认识神，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他，这个像不像马太的故事？是因为神借着亚伯拉罕，借着耶稣基督把他的福气临到万邦。他不但是大卫的儿子，他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他降生的是到十八节，我们今天没有读的，把耶稣基督降生的是下个礼拜子义牧师要讲这一段降生的事情。那个地方的原文是 Genesis， 你记得英文啊？圣经有一卷书叫 Genesis， 是哪一卷？创世纪哈，是圣经的最早的。所以刚刚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是 Genesio， 这个 Genesis 是同一个字，这个字降生家谱也就是创世开始。在创世纪，旧约的创世纪是讲到宇宙穹苍的开始，讲到所有受造的开始。这个地方从马太福音一开始开宗明义讲到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情，讲到耶稣基督的开始还不止，讲到马太福音的开始，讲到四福音的开始，讲到救恩的开始，讲到他的福气要领到万国万民的开始。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有份，以后我们要继续讲马太福音，你要不要自己读读看？是你的书哈，没有太多的时间了。在这个十几节的六节到十六节，谁我刚才就念过去了哈。有些人说念的糊里糊涂，幸亏没叫我们念。但是内行人念那些谁生谁谁生谁的时候，就是一幅一幅旧约的影片演在那边。旧约熟的人好像一个慢放，一个快慢照快放。我最近收到一些人的照相，对了一个花朵连照了好几个礼拜。还有人到这个三藩市在拍，花了一两年的时间把三藩市的那风景照下来，之后哇快放。我特别把那个寄给洪长老啊，那个把好呀，那个云海啊，那各种各样风景一下子就在你面前十几分钟就看过去了，好美好美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内行人读家谱的时候就好像看那个快放，哗一
旧旧约，哎，你念到的约书亚，不，你念到大卫王，你知道他的名字，你念到所罗巴伯，你还记得吗？你说都还给牧师了，那你都抱歉了哈。你说你看像风景那么美丽，我看什么无聊的不得了，那无聊在于你了。啊，今天呢，景辉牧师要到南区讲同样这一段，我就问他，今天蔡师母在这里，你要讲什么？他说我最后要讲这四个女人啊，我今天没有时间讲四个女人，请你去看看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啊，没有多提女人，这四个女人应该是五个女人，还有玛利亚啊，但是前面这四个女人，犹大从他玛氏啊，中文是您凡是是啊，就是女人啊，就女人，这个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利斯谢拉，生了一对双胞胎。在第五节，撒门从纳和氏，一个女人啊，纳氏名字叫纳和。那个波阿斯从谁？路德，啊，路德在我们中间哈，从路德氏啊，我们教会有一个王路德氏啊，生了俄贝德。俄贝德呢是大卫王的祖父，大卫呢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哎，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去看看旧约，这四个女人是什么样的女人？对不起啊，路德，你如果你在，你不要难过啊。路德是他们中间最好的，路德是摩亚人呐、啊，万代不能进到耶和华的院呐、啊，是跟神没有份的人。结果在耶稣基督的王谱的里面，他马士，他怎么生这对双胞胎的？哟，我不好意思讲了，太难听了。纳和呢？哎呦，你知道，我都不想想。第六节。哇，耶西生大卫王，哦，大卫好棒。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啊，你有没有从别人的妻子生过孩子？写在圣经里面了、啊、该死该灭亡的人呢、啊、但是却是所罗门的妈妈，你简直稀奇，圣经是这样的记载，这就是圣经，这就是马太的记载，好事坏事都记在里面。从这四个不怎么光彩、卑微、被原来被神弃绝的女人，能够成为耶稣基督家谱里面的四个被提到的女人，你就知道神的恩典无限啊！这位天上地下所有的基业的承受者，今天在这新年的开始，对您对我呼召，你跟随我来，你愿意不愿意把这新的一年把你的自己交在他的手中，成为像马太利未一样蒙恩的，成为像马太利未一样叫他身边的人都蒙恩的那一位。愿神赐福给我们。